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使、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君。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刚好是和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七八九章三章加在一起才能够解释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那么最奇妙的、最重要的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最稀奇在哪里？最稀奇是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就是基督的政权要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这里有五个字，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的题目，就是大卫的宝座。如果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我们要问，在历史上这个大卫的宝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主若愿意的话呢，我想我们有几次的时间我们来看，因为这个对于我们主的认识有关系。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我们的主他不止神的儿子，而且明明说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那你怎么解释这句话？你怎么解释，怎么明白这件事？所以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大卫的宝座是怎样。那如果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能明白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君王。但一开始呢，圣经就说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原文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后裔，不是的，原来原文就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的儿子，那么可见呢，如果他是君王的话，我们要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君王。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大卫说，你就看见说大卫王，然后呢你看见下面接下去的有所罗门等等等等。那么真的你把这段圣经读过了以后，你才发现说其实呢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所罗门没有他自己的宝座，西西家没有他自己的宝座，所罗门做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然后呢西西家做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我们讲到主的家谱的时候，他当然是属于大卫谱系的，但是很稀奇的就是中间的十四代，你看见每一个王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且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只有大卫说他是王，没有讲所罗门王，也没有讲西西亚王，好像只有一个王。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事实上呢是代表基督的宝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主来到地上，我们要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王，那么很明显你要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那么你才知道说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大卫王，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那么现在你才知道说，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就明白了，你就很明白，因为从第二章开始，从第二章开始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了。我们的主流亡了，就像大卫当时逃亡，我们的主大卫怎样从卑微然后升高，最后怎么样达到宝座，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主作王乃是根据大卫怎么作王来作王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被人弃绝， 然后你记不记得这位法利赛人说，为什么你们门徒们犯安息日呢？然后我们主就讲一段的故事，那段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等到大卫逃难的时候，你叫一些跟随他的人，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讲了一段的故事。所以那段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怎样被弃绝，我们住在地上也怎样被弃绝。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天国的性质，到底天国怎么一回事。原来天国呢，就是大卫的宝座所预表的。大卫怎样做王，大卫整个做王的经过就是我们主做王的经过。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天国是隐藏的，就好像大卫当他被高的时候他是王，但是他是隐藏的，大家都看见，只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就是扫罗。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世界上他们所看见的王不是万王之王，不是万主之主，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的确是王。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全世界都要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换句话说，今天天国是隐藏的，到了有一天就要显明出来。所以全本圣经能够把天国描写的最清楚的就是大卫的王座，明白吗？所以大卫有一段时间他是王，但是他没有宝座。今天我们的主是王，好像他没有宝，在地上你看不见，当然在天上我们看见。当然我们知道说圣经已经高大卫为王了，这个大家这个是很清楚的，在神的面前他就是王，但世界不知道。所以你看大卫要从一个洞逃到另外一个洞，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从西部的旷野逃到马云的旷野。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故事呢？记载这些故事无非是让我们明白大卫的宝座怎么一回事。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能明白天国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有隐藏的天国，然后有实现的天国。当大卫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大卫的宝座已实际已经在那里了，明白吗？你看见他的实际，但是没有看见他的实现。等到有一天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我们知道，或者登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现在有一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所以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见吗？全本圣经讲到大卫的宝座，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回过头去看这个大卫的宝座是怎么开始的。从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件事？那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呢，我相信我们对于天国，对于国度的真理，我想我们就很清楚。那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些图画。如果我们借用这些图画，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好，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大卫的宝座应该从大卫受膏开始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本来呢，神是高扫罗做王，但是神失望了，所以神告诉撒母耳说，那么你到耶西家那里去，然后在他的儿子里面要高一个为王。如果圣灵在高油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王。虽然他没有宝座，但是王的生命在他身上，王的内容，王的事迹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讲了大卫的宝座，我们当然要从大卫受膏开始。那么大家都还记得，等到这个撒母耳到耶西家，到大卫家的时候，你看见七个兄弟在那里，那么七个很自然的都好像是最佳的候选人一样。但是神告诉撒母耳说，神所看的是内心，神不看。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个人，还有最小的儿子。那最小儿子那个时候在哪做什么呢？刚好在外面放羊。所以一直等他放羊回来，然后我们知道说圣灵就高大卫。那这件事情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很清楚的。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父母遗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那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在这个八个儿子里面很稀奇，好像父亲母亲呢特别注重的是前面几个。所以呢，很明显的在大卫的感觉里面觉得父母离弃我，但是呢耶和华却收留我，所以呢就把他抬举他，就高他为王。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两个王，一个是有宝座的，一个是没有宝座的，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一个是隐藏的，一个是显明的。所以如果你要问说谁坐在宝座上，很清楚的是扫罗。但是你绝对不会想到一个流亡的，一个被追杀的，一个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的，在神的心目中他就是王。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自从神高了大卫以后，那么下面有一段故事我们知道，就决定了大卫一生，或者说从此以后他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他受逼迫？当然和他一段的经历有关系，而这一段的经历是他得胜的经历。如果你真的在主面有些得胜的经历，你慢慢会发现没有多久逼迫就来到，没有多久苦难就来到。但这是很好的试验，问就试验说，如果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尊贵的生命，一个作王的生命，那些试验能够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来。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坐在宝座上，我们要问他有没有宝座的生命，有没有尊贵王的生命，明白吗？扫罗可以坐在宝座上，但是扫罗的生命和他的宝座是不相称的。如果主要得罪一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宝座上的话，你看见说现在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的生命和他的宝座是相称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有一段很熟悉的故事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的，那么就是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那一次的战役是个决定性的结果呢，从此以后，大卫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这就变成了扫罗为什么要逼迫大卫，为什么要追杀大卫，为什么要地毯式的最后呢希望要逼迫大卫。然后呢，就从那个被逼迫的情形底下来看出来到底谁是坐在宝座上。我们许多以为真的坐在物质的宝座上那个是坐宝座的，你反而许多时候没有坐在物质宝座上的，他反而真的是坐在宝座上。所以所有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所有的故事是从大卫和哥利亚，对大卫杀死哥利亚这个故事开始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里。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那么这个谷呢就是以拉谷，很清楚的。然后下面说，从非利士人营中出了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 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呼吸，两肩之中背负铜，这个叫什么字？铜柱，我只能读边，有边读边，铜柱。枪杆粗如直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我想弟兄姊妹都认都知道，我要这个我们不需要很多时间，这个就是哥利亚。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是哥利亚和大卫对峙，那么他们对峙的地点在哪里？对峙地点很明显的是在以拉，那么以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然后以拉这个以色列人呢站在那边山上，很明显的当中有谷。所以就做整个的对，就是说整个故事发生就发生在以拉谷。那么然后呢，也圣经也特别把它的环境告诉我们了，就是说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队要来征战，他们聚集在什么地方呢？聚集在属犹大的索哥。那么这个索哥呢，其实也是都是在以拉，都是在，所以在这里讲的有几个城，古城，一个是索哥，安营在索哥和亚西加中间。那么我们知道亚西加也是另外一座城，那么这个中间呢叫做以弗大明，那么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这个安营的地方。那么圣经说是这边的山上，那么以色列人呢刚好在对面。那么最后呢，你知道说在这边山上的有哥利亚，在那边山上的有大卫。那详细的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等到最后呢，大卫打死哥利亚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五十二节，或者这样第51节最后，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好，我们讲这里加特和以格伦呢，算是非利士的一个城，两座城。非利士一共有5座城，那么这个是5座城里面2座。但是在整个以拉谷里面，很明显的，你看有几座城，一个是索哥，一个是亚西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沙拉因。沙拉因在原文的意思就是2个城门的意思。所以很明显的，一共有这几个城，有几个城。那么在那个范围里面，我们知道说就是大卫和大卫什么的，大卫和哥利亚对峙的地方，或者说相遇的地方。那么那一次的得胜，就决定了大卫一生。不要忘记了，这就是因为他被膏以后，有一个经历是个得胜的经历。那从此以后，就是因为他得胜。就是因为他是王，所以呢，现在下面就看见圣灵在他身上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那么从这一番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达到宝座的途径，达到荣耀的途径是怎么样的一个途径。那么很明显，这是从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到底以拉谷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说整个的以色列地啊，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的以色列都是从南到北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沿海的平原，沿着地中海也是从南到北，从南的可以从埃及一直到北的，可以一直到黎巴嫩。所以很明显的是从南到北有一个沿海的平原，然后再往东一点，那么就是中央山脉，然后再过来呢就是约旦的列谷，那再过来约旦的山脉，再过来的呢就是沙漠。所以大概简单的来说，整个的以色列地就好像我的5个指头一样。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所看见的这个小指头这边，应该 这个这一边，这边乃是海，这是水海，那这一边也是海，不是沙海，所以一个是海，一个是沙漠，所以你看很清楚，是非常对称的。那中间呢是约旦列谷，那么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那然后两旁呢有两个肩膀，一个呢是一个呢是由中央山脉，还有一个呢就是外约旦山脉。那中央山脉里面有耶路撒冷，中央山脉里面有伯利恒，中央山脉里面有亚就希伯伦，还有呢事件呢等等，很多很多故事就发生在中央山脉。外约旦山脉也有很多的故事，比方说比目伊勒，还有呢比方说你记不记得这个乌利亚后来就是在亚门，在亚门这个在就是亚门人的地方，结果你看见他结果你看见他是就阵亡了，那么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概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这个五个地带，五个区域。那么现在呢，中央山脉如果大家往有两个坡嘛，一个坡是向东的，一个坡是向西，向西当然就像地中海，所以你们能想象的，等到地中海的风一吹过来，雨一过来，一片翠绿的。所以你能够想象说，整个中央山脉面对海的那一部分一定是一片翠绿的。那果然不错，如果大家今天站在这个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如果在分水岭地方，你往西边望过去一片翠绿，往东边望过去是一片的枯黄。因为东边的那个，特别是东边的沙漠的风吹过来，所以当然是一片枯黄。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整个以色列的特点就在这些地方，好像一个人可以同时一个脚踩在绿洲，一个脚踩在沙漠一样。好了，那现在我们所注意的不是，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我们所要讲的以拉谷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呢，就是在整个中央山脉，我们中央山脉其实很高的。那么最高的像比方说耶路撒冷也有大概有818公尺那么高，那么还有呢比方说像希伯伦也有900多公尺是那么高，海拔那么高的。但是呢，就在这个山脚，整个这个中央山脉的山脚，我特别讲了像地中海这一部分的山脚，结果你发现一直到约一直到平原，特别有一块丘陵地带，所以我们叫它山脚丘陵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往那个方向看的话，你看见到处都是丘陵，一个丘陵又是一个丘陵又是一个丘陵，但是非常清脆的，明白吗？然后呢，那么稀奇在哪里，就是整个的山脚丘陵地呢刚好有五个山谷，这个山谷是东西向的，东西向的。那么一个是都是从山脚下来，一直到海边，一直到海边，都是刚好是五个这样的山谷。那么最北边呢，就是亚亚伦谷，你记得吗？月亮啊，要停在亚亚伦谷。那么这个是靠近耶路撒冷往东西，如果从耶路撒冷要往海边去的话，那么很自然走那条山。那么我们都知道约书亚长日的时候他祷告说，月亮啊就停在亚亚伦，所以可以说是整个最北边的一个山。那再下来的呢，就是很有名的参孙的故事发生的地方，那就是索列谷。所有我们在四世纪读到参孙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那个，都发生在那个。那么那里有一个很著名的城叫博士麦，大家还记得吗？那在博士麦呢，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看见这个以腓尼斯人本来不是把那个约柜裸去了吗？裸去的结果呢，他们一点平安也没有，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他们觉得干脆把他们送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呢，犹太以色列人他们站在这个博士麦上，可以看见那个约柜怎么样回家的。所以那个就是很有名的博士麦，也就是索列谷。那么这个是第二个 就是那么这个第二个骨锁链骨呢也是慢慢慢慢也自然是通到阴络上去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那再往南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拉骨，这个以拉骨呢是最东边的，是什么地方？是以我们刚才从也是从这个中原山脉下来，那最东边的是伯利恒，最西边的是加特。加特我们讲过是腓力斯的一座城。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故事就是大卫杀死歌利亚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山，这是横过来的。那再下来的呢？再下来这个谷，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约书亚的长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五个王啊，就后来就藏在个洞里面，后来被抓到了。那么那个地方叫马基大，那马基大所在的地方到现在为止都称为有1000个洞穴的一个地方，那到处都是有谷的。那么这个是第四个谷。那最南边那个谷就是拉吉谷，拉吉不是很重要的城吗？那么这个拉吉谷最重要的什么？最东边就是希伯伦，最西边一直到加沙。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天这个所罗不是参孙，他刚好半夜犯罪，他还觉得很有力量，结果就把人家的什么房子都拆了，躺在肩膀上，他一直可以从海边一直走到希伯伦山上。想想看，这个的确是个大力士，的确是个力量很大。虽然呢，所以你看见他就被惯坏，他觉得就算是我属灵光明最低能力，还是没有离开我。这就是参孙的故事。所以总的来说，一共是什么？有五个这样的，有五个东西向的这样的这样的山谷。那现在我们所讲的以拉谷刚好是最中间的，明白吗？刚好是最中间。所以东边很自然是指高的地方，当然指着这个伯利恒说的。南边呢就是加特，这整个的以拉谷。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发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中间，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在他们战场的地方，你往西大概走9英里你就到了加特，你往东如果走10英里就到了伯利恒。所以整个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什么？发生在以拉谷最中央的地方。那么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要真的能看整个以拉谷的话，那附近有一座山，就是亚西加。你记不记得这个与这个约书亚的长日，你看见他们不是经过上河伦和下河伦，最后呢不上伯河伦到下伯河伦，最后不是被冰雹打，一直被打到亚西加。那亚西加呢，原来是在整个几乎可以说在整个以拉谷好像很高的一座山。那你在那个高原上面，你几乎可以看见整个的以拉谷。那么以拉谷呢是应该往东往西，从东往西的。但是很奇怪，当你站在这个亚西加上面的时候，你发现有一段呢，这个整个的山谷呢是南北向，然后呢又往东西向，明白吗？一个是这样过来，然后到了这里，然后再这样过去。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以拉谷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整个的故事我们看见发生在哪里，就刚好发生在以拉谷。那么大家知道说大卫是从以拉谷最东边来的，而加特呢，不，这个加特呢就是歌利亚的故乡，所以歌利亚呢可以说生在加特。那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对峙的时候，他们的战场呢，事实上刚好在整个以拉谷的最东边。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不会觉得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一面来说，你看见大卫是生在伯利恒；另一面来说，那个歌利亚是生在加特。然后呢，你看见他都经过成长的日程，那谁会想到有一天 当以色列跟非利士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的时候，到底谁做谁的奴隶，就在那次到底是大卫得胜呢，还是哥利亚得胜。所以你知道说，事实上神已经高大卫为王，在他身上已经有一个经，有一个经历，他有一个本能，乃是得胜的本能，因为他是做王的，他不能够不得胜。但是现在怎么能显出他是王呢？所以让我们知道，全世界都要看见，等到他真的打死哥利亚以后，你看见有一个声音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因着他里面有一个做王的做王得胜的本能，所以很自然的要胜过他的仇敌。那么你没有想到，就在整个神整个的计划里面，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两方面的代表原来就在一个山谷里面，一个是来自伯利恒，一个来自加特，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刚好在以拉谷的最中央这个地方，结果呢他们就对峙起来了。那么得胜的秘诀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看哈，第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非利士人起身，是四十八节，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石头呢，实在说来呢，就是在我们知道就在整个以拉谷，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去以拉谷，你就知道说，就在这个军营，就在意思就是说，有一条溪根本就是从那里流过，就是从那个军营里面流过的，整个战场里面流过的。那么很明显的呢，那个石头是溪旁，就是溪水旁边的石头。我想我大概把这个整个的地势啊给弟兄姊妹看一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给大家的这个给大家的讲义。那这个是我们暂时是给大家用黑白的，那么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彩色的就是告诉大家你什么地方可以去下载，然后自己就可以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大概给大家知道一下那个位置。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一张的图哈，假定说现在我是站在亚西加山上，那我往远，那么如果往远方看的话，那么很明显现在呢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这边是这个伯利恒的话，那么这个这边是东，这边当然是西，那么那边当然就是地中海。那么假定说我现在站在我假定我站在这个亚西加山上，那么然后我从远我那么现在呢，这个就是那张图了，那张图了。那么这张图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拉谷呢，这个以拉谷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大家看这个整个以拉谷，应该从这边，意思说伯利恒应该从这边过来，从这边过来。那么你要往等待要到亚西加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做索哥啊。那么再过来呢，在索哥跟着亚利加，在跟这个亚西加中间呢，有一个地方叫以弗达明，那就是这边的一座山，以弗达明。 那么然后呢，有一条溪流，刚好是这里有个小山坡，那这个山坡呢，其实就是扫罗安营的地方。这个山坡呢，可以说是非利士人安营的地方，所以呢，非利士人站在这边，这个以色列人在这边，所以大卫在这边，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非利士人在那边。